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按着进度，今天应该是撒母耳下的十一、十二章，谈到大卫犯奸淫与谋杀忠臣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整个旧约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历史里面旧约历史里面最被赞誉的就是大卫王了。他从旷野牧羊的一个牧羊童，一下子转变成什么？被神高立的以色列君王。他就成为一个本来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少年人，跟非利士大能的勇士哥利亚一战，他转而变成什么？以色列人随口称颂的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位民族英雄。他用从旷野逃难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如今什么？他自己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了。各位，你不觉得他人生充满了戏剧化变化，像不像我们所熟悉的乞丐变王子？他人生在过去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征战艰难，但是你可以过去的历史里面和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都知道，他与神同行，然后呢充满了荣耀。其实他过去那些实在是可圈可点的，是一个好榜样。他当上君王了，一切日子都如此的美好了。然后今天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导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派亚蛮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作者一开十一章一节说什么？过了一年，以年为计算的单位，这大概是最短的，叫做一年。撒母耳记上下只用了这一次。这一年告诉你了，内容是正确的，时间是那么精准的，但他是不能说一个事情，时间很短。你从后面的经文，大卫犯奸淫杀忠臣乌利亚，跟他一年前样样可圈可点的他来做一个对比，似乎十几年的灵性成长，这一年之后呢，就完全走样了，连续犯了这么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一位人看得好，人都称颂的大卫王，怎么会这么快的就脱序？不讶异吗？短短的一年全走样。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讶异呢？是当然想想看，我们人哦，转变啊，很多时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确，我们变回神创造给我们的那一份很美好有神形象的样子，要脱离以前未信主之前呢，长时间塑造出来的那种习惯、那种生活习惯啊、那种思维的行径、思维的模式啊。我们真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各位，我们这种改变了、很少那种刹那之间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各位有啦，那都是什么？上帝神迹，那不是从我们个人可以努力。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情，我们就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下，我们很难转眼之间演变成什么活出基督的荣美来。我们真的需要很多时间，我们更需要什么？我们更需要上帝的怜悯，更需要许多人对我们的恩待、接纳与帮助。这是我们从不好转向好，就是这么需要时间。可是想想看，我们很遗憾的一个事情，我们从好变不好，我们是不是时间短多了？各位，你再想想，我单说我自己啊，过去经验在主日在台上讲台上那样慷慨激昂的讲啊，讲到神啊感慨万千的哇。 可是下午一回家呢，转眼跟这师母间不和，或对话不好，就恶言相向，然后一大堆无厘头的话，哇，那也是慷慨激昂啊。那想想后来后面变化，怎么可能一转眼之间我就变个样子嘞？真对自己也真感慨万千呢。够我还没有讲，你人生地雷被踩之前还被踩之后，你觉得你变化快不快？更对人世间许多事情了解啊，似乎可以理解我们就是有罪恶的本性啊，也知道其实犯罪可能就是刹那间的事情，是不是？你开车跟太太跟师母两个人讨论经文，讨论高高兴兴的，一小心跟人家擦撞，或是一小一看到后面的车猛按我喇叭，猛闪我灯，马上怒火就出来，我立刻变形，不就是这样？这些人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时时需要神的保守，我们就真的很需要十字架的救恩。难怪耶稣基督叫我们主祷文，就告诉你们，叫我们祷告什么？不要遇见试探，带我们脱离凶恶。真的离了神，下一秒会变什么？你我都搞不清楚。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也是那一个人，短短一年全走样。然后走样了，为什么？其实内容悄悄的改变。在今天的十一章经文以前，你可以看到所有讲到大卫王都是他与什么以色列军兵一起打仗，像第十章大卫王率军队什么打败亚蛮人，打败亚兰人，他都是亲自出征与士兵一起征战。过这一年第二节，他说他不再跟与军兵一起打仗了，他是差派大将军押你出去，你带人出去打仗了，我要在什么？我要在耶路撒冷城，我要在王宫里面。他不再亲自上战场了，一个一路来与军队同行的领袖，如今呢这一年他不上战场了，好像很平淡的，很合理的哦。国家变大了，君王身份变重要了，就不再亲临前线了，说来好像很合理，可你跟后面犯罪的过程里面乌利亚对话产生强烈的讽刺。讽刺在哪里呢？在后面经文讲到那个大卫跟拔示巴发生性关系，有了孩子，他什么？他把前线的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叫回来，希望他什么？赶快跟妻子同房，帮他遮羞。然后回来的乌利亚呢，这十到十一节说，大卫就问他说：“乌利亚，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样。”这乌利亚讲什么事情？他讲说什么？我是战士，我的军队，我的长官都在前线正在打仗，我怎么岂可回到后面再叫与夫妻与妻子同房，然后在后面乘凉呢？各位，乌利亚回应他的话衬托了什么？衬托了此刻大卫的什么？那个真正的问题，才过一年而已，全变了调了。他不再跟士兵一起出去了，他不再是他不再带领士兵上战场打仗了，他自己留在耶路撒冷城乘凉。午觉呢，睡到日头平息，就睡到傍晚。可能以前太累了，大概没事起床啊，在屋顶上，王宫屋顶上闲晃。他呢，也不去做什么，也不去运动健康一下，也不批公文，也不去认识国家民情。他不理朝政，他是什么？他那闲晃，生活显得懒散。马上的经营事件就来了。其实经文透过这一节很普遍的，好像读起来很合理的过程里面，告诉你，大 大卫王他不止不上前线，可以他的灵性也非常什么，没有警觉性了。他虽是神特别拣选的，神高立他成为以色列王，但他依旧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过去的好不意味他未来面对罪恶他依旧可以战无不胜。他的灵性生活与一般人相同，就是一个什么，需要时时去面对自己软弱，或是迎对各样罪恶诱惑的一个正常的罪人。的确此刻你很平安，但是我要告诉你，麻烦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靠近你了。大卫王，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成为神的儿女活在世上，是我们要真要常常学习，常常就怎么警醒的依靠神。我们生活在世上本来就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一直在属灵征战中，我们一直在灵性的起伏的那个改变中。除了神的恩待，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撒旦的什么征战，让我们在面对撒旦的时候呢，你毫发无伤的。你打开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大概就是创世纪5:24，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经文你们就特别就是以诺，以诺什么活在世上300年，好像如此的完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要忘了，经文叙述他很短，但是告诉你重点是什么，他与神同行，不是以诺有什么过人之处。的确这时候大卫王奔跑了10几年，累了需要休息，他当王了身份也改变了不同了，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不管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知道一个事情，我们时时就是需要上帝。你不要什么时刻啊可以孤独的一人奔跑天路，我们就是需要仰赖耶稣基督救赎。平凡人的灵性的坚固很难在我们自己努力坚持和拼了命，好像靠我们信心悔改之下可以撑得住的，只有什么，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教呢，不遇见试探带我们脱离凶恶，那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把握。我们有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却愿意与复活与我们同行的那位耶稣基督，那才是我们在世上可以胜过撒旦诱惑软弱罪恶的什么最大的把握。的确这经文告诉你，大卫没有在带领军队 上战场了，他似乎显得那样懒散，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脱离了什么神给他的一份使命。前面经文不断的在跟你讲一个事情，他从先知撒母耳高立他为王之后呢，他出名就是以非利士人哥利亚那一场战役，那个战役之后呢，他被人家称颂为什么战士，是那位英雄。所以有人推荐大卫给那个还不认识他的那位扫罗王的时候，那个人说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以色列人对大卫的共同认知什么，他是位战士，那时候那是他的 mark， 那个是上帝给他的托付。撒母耳上18:5，大卫的第一个被封的公职是什么，那时候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什么做了战士长，做了战士们的领袖战士长。历代志上28:2-3，神有回应为什么他不让大卫为他建造圣殿，其中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卫是战士，手上沾满了鲜血，上帝给他的托付是战士，是带领以色列与敌人征战，保护神的儿女，不是给他建造圣殿，他的托付使命什么是战士。所以你可以从后面撒母耳记22章到你 诗篇里面你看到他的祷告内容，讲到他与敌人的征战，他不断的就用盾牌，用战场上各样词汇，因为他的生平核心是什么？战士。他是以战士自居，在神面前祷告。我这样讲那么多解释什么？他这一年一个重要事情发生了，因为什么？他脱离了上帝给他的托付与使命。就像箴言29:18，没有意象民就放肆，这意象就是使命，就是上帝给他托付的概念。就像保罗劝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6:20，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保罗劝接棒提摩太什么？你要专心在上帝给你的托付里面。这简短的一两节的经文后面的事件陈述了什么？大卫一年就变掉了，为什么？因为脱离了神一路以来给他的托付，那份使命，要他成为战士，带领以色列人与敌人征战，保护以色列人。如今他身体都好，还年轻，却躲在后线乘凉了，享受在宫廷里的舒适。他的享受殊不知道真正的痛苦就在路上了。我想使命托付不是大卫才有，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份使命和托付，那份呼召每个人都有，职份上、专业上、恩赐上、能力上、使命内容都不同，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最简单摊开来讲，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在世上怎么样学习活出基督，我们怎么样成为什么福音基督，因为我们活出基督成为那个福音的导管，因为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成了导管，我们那个承载爱，我们可以传递爱，成为什么传递福音的媒介，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使命。如果我们活的只要自己的安逸舒适，在那个想要的处境里面，你就算活得没事，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我们也享受不到与神同时征战的那份丰富与喜乐。大卫脱离了上帝给他的托付与使命。然而整个11，整个事件发生了，这个发生于乌利亚谋杀乌利亚，或者前头与88发生性关系的这过程，就像上次刘牧师所讲的，整个11也延续了前头，不断的在用一个词汇叫做差遣、差派、差人。所以11:1，大卫差派约押，他就差约押出去了，大卫就差人打听88，这1:3，差人去将88接来了。11:4，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差遣赫人乌利亚回来，这么多的差遣、差遣、差遣，你可以发觉大卫处处都在什么做什么事情，用他的权柄差这个人、差那个人，然后呢，滥用他的权势遮盖自己的罪恶。他虽然在世上很有权柄，他也用他的权柄犯了罪，他也用他的权柄遮盖了他的罪。但是他根本就什么，他根本就无法掌控任何的局势。88差人跟他讲，哎呀，我怀孕了，意外的怀孕了，马上什么，那找乌利亚回来遮羞好了，然后把乌利亚拆回来，却来了一个跟他完全不同调的，成为他的讽刺。他试图掩盖他的罪恶，最后呢就只能谋害这个忠臣乌利亚。乌利亚死了，那就把88取回来了，这一切事情就遮盖遮掩也顺利的完成了。他用了不断的差遣，滥用权势。然而这段时间最遗憾的，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见他在神面前祷告，你从来也没看见他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整个事情好像落幕了一样。然而经文很特别，在那好像以为整个事情没事了，就出现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差派和差遣，是耶和华差遣谁？先知拿单来了。这一次差遣谁差的？上帝差的。上帝的主权介入了，要结束大卫在人面前那个滥用权柄扮演上帝 这一段历史，上帝才是真正掌权的。这位神按着前面大卫之约所说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的扫罗，废弃的扫罗一样。大卫王拥有世上君王的权柄，他一样啊，躲不掉罪恶的引诱，他有权柄依旧什么遮不了他罪行，他用权柄去决定自己，决定拔示巴，决定乌利亚，决定别人的命运，好像一切顺利，一切按他的意思进行了，好像功成圆满的遮羞了。但是神的差遣来了，七章二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些事呢，耶和华甚不喜悦。人可以遮掩了人的眼光，人可以遮掩遮盖别人的认识，但人永远躲不掉鉴察人心的神。大卫根本的问题好像这一段时间他很少跟神之间有连接，好像所有人犯罪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就是罪人犯罪的细节内容可能和大卫不一样，但是呢，罪恶重复在我们身上显现的问题，显现的现况好像都是一样的。今天的经文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大卫像我们一样，我们同样就是那一个人。当先知拿单出现后，传讲了一个什么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富有的户妇，家里有许多的牛羊，他需要一只羊来宴客时，他舍不得从自己家里面的羊群里面拿一只羊来，他跑到街上找了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呢养了一只仅有一只小羔羊，像羊女儿一样养大，他就强硬强忍的把那个羊给夺过来杀了来宴客。大卫你看他听了这个故事后呢，他反应快速，立刻恼羞成怒了，他像一个公义的法官命定，立刻给予了回应，强烈的审判。他说什么？行这事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似乎以一个王一个审判的角度，审判人角度，立刻判了这一个富有的人一个死刑。然后呢，拿单回答是什么？你就是那人。我想大卫听的时候会不会很震撼，我才刚判那个人死刑，就拿单告诉你那个人就是我。大卫在这故事里面听拿单的讲故事，他展现了那个正确的判断，他像是像足了一个严严要求别人言行举止，像是一个强烈有正义感的那个宗教家，他习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人对故事里面对人做出了那明确又正确的指控和判刑。他似乎显出那个审判者优越的身份，但让人讶异的是，这个故事本身跟他刚刚遮掩的罪之间却是那样十足的相似。他在这情况之下对别人对那些富户的审判那么样直接迅速正确，他对自己的罪行对自己的隐藏的问题却是这样什么毫无自知。他为何对故事能判断这么样的精准，但对自己的罪恶却是这么样的无知与无助呢？他似乎陷在一个完全的宗教情操里面，这个宗教情操反应让他这故事里面对宗教反应那么样直接，但似乎对自己毫无价值。他像足了什么？他像足了在那个新闻里面自吹自擂的大内宣或大外宣，他像足了什么脱口秀里面对人家的绯闻不断的讥笑，像足电视上那炫目的宗教领袖们什么对众人的那种亲切明确的指判。 控告指责，但神跟他说什么？神透过拿单人，你就是那一个人，你就是你指责的人，你就是你讨厌的那一个人，给予每个人一个很深的提醒。各位，不管你看别人是怎么准确，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跟他一样，就是个罪人，一个麻烦人，一个需要神救恩的人，一个什么？我们不要总是指着别人说三道四的，却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人。我们很遗憾，我们总有天心上的一些困难，是我们似乎很容易看见对面那个人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一面镜子常看见我自己。很多的遗憾，我们常常戴着两个眼镜看别人跟看自己，好像不用同一张眼镜。马太福音23章，耶稣基督指责法利赛人七个祸，这是耶稣基督生平指责最凶的一段经文。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他们被指责假冒为善，就是他们里外不一，他们严格要求别人严严的要守律法，自己活在律法之外。我们埋在对人许多看法，但是却缺乏自省。就是真的深切的提醒各位，那就是我们的遗憾了。我曾经有一个跟一个当法官弟兄在聊天，他说他要当法官真的很困难。他说是啊，他说我们从来要听一方的证词啊，就讲的那么有道理，但从来搞不清楚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一定要听到对方另外一方的证词，但是呢，他说常常的两边讲的时候都是那样的什么，好像感觉是准确，是不是他们在骗人不一定，但是呢，看别人总比看自己比较清楚，似乎是清楚，是透过两边看对方的时候呢，事情还比较容易清楚。人总是很容易的找到对方的问题，不容易了解自己的困难。人很容易的感受到被对方的伤害，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伤害人了，我们不自知。我们总听见人家话语的不当，但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用话语对人的伤害，因为我们就是那个人。这句话就是那人引导了我们远远的离开了彼此伤害的处境。然后经文推动到7到12节，拿单在这个讲完这个事情，大卫回应了后，他立刻就宣读了上帝的审判。他在12章7节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还嫌少吗？你还嫌少的话，我加倍赐给你。”神先跟他谈什么？曾在对他的审判的时候呢，先讲一个我过去怎么样恩待你，你过去到如今你现在有的权柄，你有的权势都是什么我给你的，你如果觉得这些不够，我还可以给你。然后9节立刻转向控告大卫，你怎么用罪恶，你用我最讨厌的样式，最羞辱我的形态来回应我嘞？12章9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的刀杀死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简短摘要指名道姓，清楚地把大卫那个暗暗遮掩下来的罪行，那隐藏的非常好的事情，全部什么摊在太阳下了。神给他最大指控不是你犯罪而已，而是什么？你完全的藐视神。似乎神在透过拿单跟他讲，你做了每件事情指名道姓告诉他，你做了每一个细节事情我都知道，只有大卫你假装我不知道。 你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面，自我安慰说安全了，遮盖了，没问题了。然后神差派了人把整个事情挑开了。我在想这时候的大卫心境是什么，我也想想我们做错的事情被彰显出来到底好不好呢？本来遮得好好的，但被张开来好不好呢？再想想看，藏在心里总是担心东窗事发，那个好不好？还是张开来了，开始面对医治，面对更新比较好呢？拿单来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出于神的，神将大卫的恶行清晰的摊开了呢，神在中间还说了一个，就是把神自己都埋进去了，是神什么？是神被众人藐视了，神爱他的仆人，高举他的仆人，结果他的仆人什么暗，就成了神深深的被众人藐视的原因。十一节，拿单说：“耶和华如此说，宣告大卫的审判。”所以刀剑并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十二章十一节，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以色列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是上帝的回应非常的严厉然而这一段经文，刀剑必不离开你，飞兵的事情，到后面经文我们都会再看到这些事情。其实从整个历史上的背景来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神虽然讲的是这个事情，可是呢，其实从后面历史来看，神按着大卫审判拿单口中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故事、那个富有的户户，他该死，他要赔偿四倍。其实该死的原文是什么？他的儿子应当死，然后呢赔偿四倍。后面的历史呢，大卫第一个与八十八第一个所生的孩子呢就击打而死，马上就可以看到经文了。他的第二个呢，他的长子暗嫩在十三章被杀了，他的三子亚沙龙在十八章被杀了，他的四子亚多尼亚在什么王上第二章被杀了，四个孩子都是四倍的代价。其实上帝真的很严厉。各位，我想我们回过来静想一个事情是不是认罪后呢？因为大卫很快认罪了，认罪后是不是可以躲避你犯罪应有的赎罪代价呢？我确认一个事情，在神面前认罪，让我们勇于面对错误的代价。这似乎是这段经文很凸显的。小时候我犯错的时候，被我爸俩包了，我爸问我，我就认罪。认罪后呢，我爸一定还会罚我。我爸总是跟我讲，我要帮你什么长记忆。认罪，然后不想付代价，也不愿付代价。这是我们人性弱点里面，我们学不了功课。如果让你犯了罪认罪，然后不付任何代价，各位，这不是圣经的救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变本加厉，是我们真正的纵容。所以在旷野里面不断的在学献祭，献祭内容是什么？你知道自己是犯罪了，你要付代价，你要献上的羔羊，你要花钱去买羊买鸽子去赎罪。基督徒的认罪不是为了让我们躲避罪的代价，认罪是什么？是我们因着神，我们愿意什么付认罪的代价。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段经文里告诉你什么？神被藐视，你什么代价都可以偿还，你还不了上帝为你而摆上的那个代价，众人都藐视他了。是这段经文引述的大卫在世上有代价，但面对的神的代价他还不了。 各位，让我们想想看，如果回到我举例啊，回到世上，我们很多事情啊，我们犯了错，我们假设以眼还眼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把别人眼睛弄瞎了，那好吧，我认为我要表示我对对方的错，我把自己眼睛也挖瞎一个。各位，对受害，对那个受害者来讲，有没有受安慰啊？各位，就算是偿还了，我跟他付了一样代价，好像也没办法真正的安慰。真正安慰必须真正的那个了不起的赦免，就是对方诚恳的接纳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赎罪，那可以部分的缓解了我们对他的伤害带来的问题。付代价是减缓了我们愧疚，那是一条出路。但是真正要付的代价，面对神的那份被羞辱、被藐视，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那我们还不起也还不了。这是大卫在面对这个事情，对他来讲真正的救赎是什么。当大卫被提到就是你的时候，我想惊醒了他。大卫听到拿单指责的时候，他马上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立刻认自己的罪，他没有选择逃避，他也没有找到理由再去解释一下自己的罪。他跟扫罗王真的不太一样。大卫表达我得罪了耶和华，他得罪主要对象是神，这不是说他对乌利亚、对拔示巴他不在乎，不是，我是什么？他犯了杀人罪，他犯了奸淫罪，但是更让他难过的是他得罪了上帝。他最在意的是他真的得罪了神，所以他也得罪了神，回应了这个事件。他也给了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就当人清楚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呢，人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才可以把我们从真正的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相反的，当我们漠视，我们不在意自己犯的罪、自己的错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在漠视着神。我们就与大卫口中的那一位福音大好消息，那个耶和华神对他的救赎、除去他的罪的这个恩典擦身而过了。我觉得在世上我们最有盼望的不是我们有能力躲避罪，基本上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最有盼望的是什么？我们即使犯了罪，我们可以认罪，认罪我们可以什么？面对，我们愿意面对我们该有的代价，但是我们更要领取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时我们在面对代价的时候，觉得轻省，觉得没有愧疚，而是呢，应在领受十字架救赎，使我们更深的感受神的怜悯、恩典和救赎。我希望我今天因为讲到时间很短，我没办法再深入举例讲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十三节拿单回应说，耶和华已除掉你的罪了，你必不至于死。理论上按照旧约法则，大卫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他犯的是奸淫还是什么谋杀杀人罪。但是神跟他讲，我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上帝是什么意思？上帝在跟他讲，你认罪，你使我被亵渎，我被人藐视，我承担了这一个事情，但是呢，我除掉了你的罪，让你再回到我的跟前来。大卫在意的是什么？大卫在意的是上帝。他会从今以后被上帝，因为太不圣洁了，跟圣洁的神没办法对应在一起，也无法回到神的面前了。上帝告诉他，我除掉你的罪，让你再回到我的跟前来。 其实呢，经文非常的短，谈到这部分并没有讲到大卫深深的感受是什么。其实这段经文最应该要谈的大卫的感受应该是在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在那个小字上就告诉你，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个诗，他的诗内容是表达他那时候的感受。他说说什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富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你面前。从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最能表达这时候大卫听见了拿单那个宣告的时候他的感受。整个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问题就用罪和过犯来简单的形容，但是呢，大卫却用了不断的用了十几个词汇去宣告上帝的赦免。他第一节，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涂抹我的过犯；第二节，除孽洗除净尽，洁除我的罪；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恶。他用了非常多的词汇去陈述的上帝的救赎。换句话说，他罪被摊开了，可是他同时间感受到上帝深深的那份救赎的意念，他用十几个词汇去表达那份感恩。是人世世代代罪，就是那些 sex money power， 我们也没有什么在创新的了。其实他就是那么无趣，但是呢，上帝的救赎就真的是吗？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人的罪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我们回到圣前神面前领受救恩的时候，每个早晨都是新的。那上帝的救赎是那么样的新鲜，是那么样的真实，因为我们的犯罪也是那样实时的存在着。换句话说，这时候用过诗篇五十一篇简单的表达，这时候大卫他的心境，他为什么这么快清晰的表达？他承认自己认罪，他知道自己错了，他责备，他觉得上帝责备是公义的，是正确的。我的罪很深，我承认我的罪惯，但他什么？他求神洁净他，赦免他，洁除他的罪恶，使他能够雪白，能够重新塑造他的心，赏赐他得救的灵。他一方面确认自己的罪恶，最痛苦的愧疚，一方面领受了什么那份救赎的恩待和感恩的心境。他同时出现了两个非常矛盾却是同时存在的心，我的问题被摊开了，我感到难过，可是呢，因着上帝你说这些，我知道我要被拉回在你面前，所以你把我摊开了，我更知道你的慈爱，我更知道这时候什么，你除掉我的罪。大卫深知神在乎他隐藏的罪恶，神愿意帮助他解决他隐藏的罪恶，因为神乐意除尽他的罪，再把他拉到神的面前来。他不是被定罪而已，他是深切的感受到那份救赎不再被定罪了。他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但是呢，他深知最大的代价神帮他付了，那就是十字架的救赎。他可以再重新翻新了，各位，这不好吗？他认罪后呢，被上帝重新再接纳了，他不是因着自己犯罪就被贬低了。他认为他知道上帝什么不轻忽他的罪恶，也不轻看他的生命，上帝什么帮他从罪恶中救赎出来。我不知道你对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也深深的在思想的。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的问题被摊开的时候呢，我当我认识主之后呢，同时间的另外一个拯救的讯息也成为心里深深的鼓励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都要并行啊，这两个并行使我们勇于面对问题，我们愿意接受上帝各样的纪念和恩待。 我记得我国小时候，那时候午餐都是蒸便当，我们一堆人蒸便当，全都在蒸便当。我拿一次，我拿了便当回到我座位一坐，哎，说我桌上还有另外一个便当，而且那便当盒是不锈钢便当盒。哦，那时候都是铝制的便当盒，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又没见过，那就那个很烂，出现了一个不锈钢，那个是很贵的，那时候不锈钢的便当盒，哇，这是谁的？我也不敢碰，反正我真的不是我的，因为我们家不会有那东西。打开看，哇塞，里面东西这么多，又盖回去，那这个边吃我的边看他，一直吃，就完了。看都没有人来，就打开来把你们最想吃的两样东西也拿过来，我吃一吃，吃一吃，然后拿就把盖回去放在那，反正等着回来有人来领嘛。那我反正你都不管，我就放在那。到下午下课了，还没有人来，还在那，就在我的桌前。我心里开始想了，那会不会成为我偷了便当啊？越想越不对，然后呢，在回家路上呢，就把这便当丢到什么？丢到茅坑里去。那最隐藏了嘛，就跟我无关了嘛，也不会有人知道嘛，就丢茅坑。哇，我觉得重担皆脱落。隔天中午来吃饭的时候，就一个同学来跑我，哎，昨天有个便当在这里，新的便当，那个妈妈说那个便当你内容吃掉了没关系，便当盒要还他。我想死了，我到哪去茅坑挖出便当盒嘞？从那一天开始呢，我的午餐呢不在我座位吃，我都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吃，因为我怕他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只要看到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看到同学的妈妈啊，往我这走过来，我就东闪西闪了，我开始在躲。然后呢，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有一天我就桌上来的纸条，好了，便当盒我也不要了，你回来吃饭吧。哦，我也懂了，对方的妈妈懂我了。知道我把便当盒丢了或什么，反正他知道便当盒还不了了，他接纳我了。我同时觉得我的罪恶被什么真的被揭开了，但是我同时真的觉得是深深安慰，我又回到我座位上好好吃饭了。当人的罪被发生的时候是懊悔是痛苦，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加上那是基督给我们特别，那是一个感恩是喜的，因为上帝要把我们带回他的跟前来。我们不要总以为我们好像罪被赦免了，我的问题被发生被赦免了，我们好像低了一阶，我们好像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微不足道了。其实在神来看根本就不是，因为神在乎我们才会把我们赎罪带回他的跟前。其实当我们认罪领受赦免的时候呢，我们担子轻省，我们心灵更自由，我们生命更丰富，就是我就是那一个人，我不只是因为行凶被指控，我还什么神的怜悯救赎，我就是那个被神怜悯救赎领到的那一个人。是大卫明确的感受他被指控，但他知道神很在乎他，神为了除掉他的罪，他同时充满了感恩，迎对后面自己要迎对的那份在世上罪恶的代价，那是上帝给他的。但是当他领受那份代价的时候，他心境就变了，你就可以慢慢可以解释后面他在面对亚沙龙事件，面对孩子的种种事情，他面对自己罪恶软弱的时候，他的心态为什么是这么样？因为他深知他同时被上帝救赎，是问题被俩包了，但是呢救恩同时也来了，罪恶的重担显明了，可是呢但是卸下的时刻也到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我在未认识神之前，我的问题被人家揪出来的时候呢，我常常就是恼羞成怒，想尽办法压制，想尽办法解释，想尽办法证实我是对的。可是当我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救赎之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生命就完全在更新我了。我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时刻，那是我领受神怜悯慈爱 联系了上帝，给我清洁的心，给我一个正直的灵，给我一个新的开始，美好的时刻了。那是十架救赎担子的亲身。最后呢，我要问，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觉得是前面可圈可点的时候呢，是合神心意，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在他犯罪的时候呢，他怎么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同时深深的渴望那份救赎，他在神的恩典中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人生都有阴暗面，我们人生都有软弱，都有内心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更要清楚知道神也在这事情上要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和救赎，因为你就是那一个他深深拣选的人。我一起祷告。好，谢谢你，众人好像不知道我的问题，连我自己都想遮盖我的困难，但主啊，谢谢你，你何等的看重，是圣洁的神怎么可以容得下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人。谢谢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让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困难被张开的时候，但是同时领受十架的救赎，我们就洁净，重新来过，再回到你的跟前。谢谢主，因为我们常在主丰富的救恩之下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